另外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个人来讲与神相交。与神相交。那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是记载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重建这个圣城还有圣殿，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要重新建立起犹太社会的故事。总共大概涵盖了约100年的时间，从主前536年一直到432年。那么在这期间呢，犹太是波斯帝国的一省。那犹太人的归回有两段不同的时期啊，第一段是主前536年到516年，在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的领导下开始重建圣殿。这个所罗巴伯，有时候你在圣经里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叫舍巴萨，舍巴萨有可能就是这个所罗巴伯。他们要开始重建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以色列国的生命的中心。那么在主前第二个阶段，主前457年到432年，在祭司以斯拉还有省长尼希米的引导下，他们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要使耶路撒冷可以成为一个设防的城。那以斯拉记是记载了这两个时期的事，但尼希米记只记载后一段的事情。尼希米是在主前44年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祭司兼文士的以斯拉已经回国了13年。那尼希米是以省长的身份，他带着波斯王所授的权柄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使它成为设防的城。而以斯拉呢，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你去看以斯拉记第7章1到5节，你就会发现他是亚伦的后裔。他虽然身为祭司，可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他没有办法执行祭司的职务，他转而致力于研读神的话，所以他是定制考究，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成为一位通达神律法的文士。他编写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历代志。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里头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合为一卷的。我们来看以斯拉记7章6到9节，请看以斯拉记第7章6到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那以斯拉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爱慕神，他爱慕神的律法，他也爱慕神的殿，所以他想要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去修饰神的圣殿，而且他求神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求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让他可以带一些祭司利未人还有尼提宁人。这个尼提宁人是基遍人的后裔，他们在圣殿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也带愿意归回的神的百姓回家乡。结果神感动亚达薛西王降旨，准许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都可以跟以斯拉一起去回去。王也允准以斯拉带着献给神的金银礼物器皿回耶路撒冷，还降旨给河西的一切库官说，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所以不管他要银子、麦子、酒、油、盐，都要给他。而且呢，让这个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凡在圣殿当差的人都不必进贡，交课纳税。那以斯拉看见神的作为，他就赞美神，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知道他最大的靠山就是神自己，所以他就是祷告神，然后他会看见神的介入，神的安排，他看见神那个施恩的手运筹帷幄，所以他就把一切的荣耀称颂归给神。以斯拉他一开始祷告就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就是把荣耀称颂归给神，他不敢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第八章21-23节，以斯拉记第八章21-2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比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比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那以斯拉这趟从亚哈瓦河边一直到耶路撒冷的行程需要花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以斯拉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所以他把神看得比仇敌大，他看重神的名誉过于自身的安危，所以他对王见证神的恩典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他相信神施恩的手会挡住路上的仇敌。你知道他们带着许多的金银还有贵重的礼物，是盗贼十分觊觎的，他不愿求王拨马兵步兵护送他们，因为他坚信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他们，而他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来自他与神相交，他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很自然就会对神有信心。好，那么面对前面4个月艰险的旅程，以斯拉宣告要在哈瓦河边禁食祷告，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祷告祈求，直到他们觉得祷告通了，知道神应允他们的祈求，然后他们才起行回到耶路撒冷，稍作休息3天，以斯拉就把所携带的金银器皿如数交给祭司，然后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而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也向神献祭。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乐意将全所有都献给神，而他们也很留意要在人面前行光明的事，他忠于神交托他办理的事，这样他在神跟人面前都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要在神在人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9章1-10节，以斯拉记9章1-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掺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完祭的时候。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典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好，那摩西的律法非常明确的禁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亲，免得他们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侍奉别神。但那些比以斯拉更早回到耶路撒冷的首领官长还有神的百姓，竟然违背神的律法，跟异族跟外邦人通婚。以斯拉一听见这些事就畏罪哀痛，他撕裂自己的衣服跟外袍，心情很悲愤，就拔了自己的头发跟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你知道以斯拉的个性跟尼希米的个性不一样，尼希米遇见同样的事情，他是拔别人的头发打他们，而以斯拉是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啊，然后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那么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对罪很敏感，他害怕得罪神，他会因着神的话还有神的律法，他恐惧战惊。虽然不是以斯拉本人犯罪，但是他将心比心，他跟神的百姓认同，所以他就代表神的百姓向神公开认罪祈祷。他在献完祭的时候，他带着愁苦的心，他双膝跪下向神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的面前。以斯拉这个公开的认罪忏悔文，首先他提到列祖以来的罪，他了解过去的历史，他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所以被掳，如今因着神施恩让神百姓能够回来重建圣殿，在耶路撒冷有强援。可是现在神百姓竟然违背神的命令，跟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所以以斯拉祷告说，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是一个真实爱神、真实与神相交的人，所以呢，他的祷告就带来以色列百姓悔改的行动。那些跟异族通婚的人，他们都来向神认罪，他们愿意离绝这些外邦女子，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好使神的烈怒可以转离。神很需要那些与神相交的人为神的百姓祷告，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你常常过个祷告生活之后，你才会有那种代祷的负担。很多人没有代祷的负担，我想基本上他根本就没有真实过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以斯拉是一个祷告的人，尼希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都是借着祷告在那里与神相交的人。底下呢，我们要来看尼希米记里所记载的十一次的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记载了十一次尼希米的祷告，我们来看。那尼希米他借着祷告跟神相交，与神同工，他的生命是扎根于跟神的亲密关系上，他的生命他的侍奉都是扎根于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尼希米在外邦，他是站在一个得恩宠的位置上服侍外邦的君王，但是尼希米的心爱神，他的眼目聚焦于神，虽然他外面做的是酒政的工作，但他里面不住的与神相交。当他得知被掳归回的人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遭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他哀伤到吃不下饭，他就进食祈祷。他在外邦生活得很好，他大可以不要管耶路撒冷的事，但他体会神的心肠，他关心神的百姓，他关切神的殿和神的城。他知道仇敌不甘心看见神百姓在应许之地上敬拜神、侍奉神顺利通达，所以在那里进行破坏的工作。所以他去站在跟神百姓认同的地位上，昼夜向神祈祷，而且进食祈祷。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5-11节，这段经文是尼希米第一次的祷告。尼希米记第一章5-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我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
那违背律法就是罪，罪会使人与神隔绝。尼希米不但承认自己与父家的罪，他也将以色列人的罪带到神面前处理，他要向神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尼希米认识神是大而可悦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提醒神要纪念他借摩西所说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承认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他使这个犯罪的百姓被掳，但是神向那些守神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又让他们归回重建圣殿。神既然用他的大力跟大能的手拯救了神的百姓，让他们归回故土，那神一定会成全这个美事到底，他不会任凭在耶路撒冷他的仆人跟百姓自生自灭的。所以尼希米就祷告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特别提到在王面前蒙恩。那尼希米接着祷告，他昼夜与神相交，他从基斯流月祷告到尼散月，那个意思是他从9月一直祷告到1月，大概祷告了4个月以上。所以这4-5个月那个祷告的负担压在尼希米心头，显然尼希米是在祷告当中得着了工作计划的启示。他想要回耶路撒冷去重建被破坏的城门跟城墙，他知道他需要有君王的帮助跟允准，因为他是王的久正嘛，所以他要有君王的帮助跟允准才能完成这个计划，所以他求神让他在王面前蒙恩。所以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不是凭自己为神大发热心，他是看见神所要他做的他才去做。主耶稣也是这样，对不对？主自己在约翰福音5:19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么尼西米他在祷告当中，他得知了神的计划，他要顺服神去完成这个计划，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相融合，但是他等待神在环境上开路，他在等待环境上的印证。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不断地学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个内里的感动当然需要跟神的话语相符合，而且要留意神怎么样在环境上开路，他才跟定神的脚步跟上去。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尼西米记里头尼西米第二次的祷告是默祷。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洞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尼西米他对耶路撒冷的关心跟负担，使他心中愁烦，面带愁容，连王都看得出来。我想平时呢，尼西米跟那位心中最喜乐的神相交，所以他脸上没有愁容的，可是今天很奇怪出现愁容了。所以王就问他原因，他坦白告诉王，是因耶路撒冷的城荒凉，而且城门被火焚烧。所以王就问尼西米说，那你要求什么？尼西米立刻在心中向神默祷。你知道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尼西米当然没有时间找地方闭上眼睛跪下祷告嘛。那尼西米他就是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刻他立刻从心灵向神发出紧急电报。这种心灵的默祷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操练可以进行的。尼西米边祷告边说话，他跟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么当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按理说那个王后很少出现在公众场所的，所以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后宫，发生在后宫内。有人认为这里提到的王后很可能是指太后以斯帖。那以斯帖帮尼西米说话，所以你看尼西米可以一去十二年，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在做王九正，显然是以斯帖帮了大忙。当然这个也是神介入，神介入，神垂听尼西米昼夜为耶路撒冷的祷告，所以让王允准尼西米去耶路撒冷，也感动尼西米很适时地向王求要给我通行证跟木料，王通通都答应了。尼西米说，因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西米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把荣耀归给神。那王派军长马兵护送尼西米到河西省长那里，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何伦人参巴拉还有亚蛮人多比亚，他们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他们后来还藐视嗤笑那些修建城墙城门的以色列人。但尼希米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定睛于全能神，无视于仇敌的恼怒。他定睛于全能神，他不看仇敌的恼怒，他边祷告边行动。他在夜间暗中看察城门城墙被毁坏的状况，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还有王对他说了什么，然后他就呼召百姓要起来重建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当然神做工，以色列百姓也被神感动，起来奋勇做善工。我们来看尼希米四记四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你会看见尼希米第三次还有第四次的祷告。尼希米记第四章一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之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好，那尼希米他要来执行神的计划，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一定会遭遇征战的。而这个参巴拉有可能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在那里反对这个计划。参巴拉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之后，神的百姓跟外邦人通婚所生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在波斯帝国之下，他自成一省。那南国犹大王国之后呢，也被波斯设立为犹大省。而首任省长，应该就是我刚刚提过的这个所罗巴伯。那参巴拉显然不乐见犹大因尼希米返回而兴起，还有本来就跟犹太人不和睦的亚门人多比亚也附和他，再加上地缘附近的阿拉伯人亚斯图人他们一起结盟，他们先是发怒恼恨嗤笑，接着同谋预备要攻击耶路撒冷。在第四节第五节你看见尼希米跟神祷告，这是第三次的祷告。第九节你又看见这是第四次的祷告。好，尼希米总是把神摆在他跟仇敌之间。他遇见仇敌的恼恨嗤笑侮辱的时候，他不对仇敌做回应的，他是来到神面前求神自己垂听仇敌的辱骂跟毁谤，求神自己来对付那些惹神怒气的仇敌，求神自己掳掠仇敌。他把仇敌交给神处理，然后他自己跟神的百姓做什么？专心做工，专心做工，把心思跟体力花在神所交托的工作上。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总是聚焦于神还有神的旨意，他就是专心追求神，然后他好好的顺服神，执行神的计划。一个不与神相交的人，他就很容易因为仇敌的搅扰而分心，然后他就花力气在那里对付仇敌，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偏离了神的旨意。当仇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希米记四章九节这样讲，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所以尼希米他对付仇敌的策略就是一边祷告一边做工又看守防备，他昼夜祷告而且昼夜防备。我们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是如此，天天警醒祷告，警醒做工，昼夜祷告，昼夜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尼希米的仆人是一半做工修造城墙，另一半他们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预备好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负责来打退仇敌。还有那些修造城墙的人，他们也腰间佩刀修造，扛抬材料的人也是一手做工，然后另一手拿着兵器。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有一项就是刀剑，刀剑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命令。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手中一定要拿着圣灵的刀剑，圣灵的宝剑，那个意思是常常遵行神的道，常常遵守神的命令，宣告神的话，站在神话语的应许上祷告并行动。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14到19节，这段经文你会看见尼希米第五次的祷告。尼希米记第五章14到19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呀，19节是尼希米记里头记载尼希米第五次的祷告。你知道尼希米需要处理的问题远远不止于城门城墙这些的重建。犹大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信仰上都需要全面的转化跟重建。那尼希米他担任省长的时候，他没有依照波斯的制度由当地的税赋来负担他所有的开支。刚刚我们读的尼希米记5章14节这样讲，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不拿薪水，他不向百姓索要他不用重担辖制百姓尼希米他是因为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他不这样行，因为他知道百姓也过生活也很不容易所以尼希米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他也不置买田地，他的仆人都亲身参与这些工作，然后每天有官长跟平民150人跟他一起吃饭，他没有要百姓负担这些费用再次向神呼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所以尼希米知道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负责的。而当初那个悲哀哭泣的意象，如今已经化为委身坚持的使命。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说我恒心修造城墙，我恒心修造城墙。所以从意向到使命这样的持久恒心才是完成神托付的秘诀。耶稣要那些跟随他的人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所以在神国度当中属于生命的侍奉常常都不在镁光灯之下，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天天顺服神，忠于意向，顺服主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再说一遍，在神国度当中属于生命的侍奉，常常都不在镁光灯之下，是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在这段经文你会看见尼希米第六次跟第七次的祷告。尼希米记第六章一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
修造城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请继续读到十五节。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三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们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回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三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好，第十五节是他第七次的祷告。好，那仇敌看见尼希米已经修完了城墙，还没有安门扇，就要请他到一个村庄去会面。那这个村庄是位于离耶路撒冷大约有31公里的那阿挪平原啊。这个地方是由波斯帝国直接管理的，是这个撒玛利亚跟亚实图这些充满敌意的地区的一个缓冲区啊。那参巴拉等人他们选上这个地区，是要减少尼希米的戒心，要引诱他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呢，与神相交的尼希米像过去一样，他不要跟仇敌交涉，他回答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最后仇敌故意将毁谤尼希米的信函公开，要挟他来谈判，好达成他们的阴谋。你知道以参巴拉等人的身份，如果他们拿着信函为证据上书这个波斯王，一定会引起波斯王的关切，因为这个信函内容是涉及造反还有自立为王的事。但是与神相交的尼希米，他的反应，他想要做的事就是祷告，祷告。他对神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要继续做神所托付的工作，直到完工，让神得荣耀。除了继续与神相交并遵行神的旨意，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继续不断与神相交并遵行神的旨意，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与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其他一切神会照管的。好，仇敌又再度使出诡计，利用示玛雅放话，提到有人呢要来杀尼希米，劝尼希米躲到圣殿中。可是尼希米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因此他与神相交，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他知道这个祭司示玛雅讲的话不是出于神的， 何况尼西米他又不是祭司，他进入圣殿是违背律法的。尼西米知道这个示玛雅是被参巴拉还有多比亚会买了，他放话的目的就是让尼西米心中害怕，一从他犯罪违背神的律法，这样仇敌就可以传扬恶言毁谤尼西米。面对仇敌的诡计，尼西米的法宝就是祷告，祷告求神自己纪念他们所做的事，求神自己来处理这些人。尼西米他在祷告中他与神相交，所以他的眼目直望向神，他的眼目没有离开过神。他用52天就修完了城墙，然后又安了门扇，然后他举行这个大功告成的典礼。这一切都弄好之后，他也安排好一切，他在亚达薛西王32年又回到王那里。过了一段时间，我相信是神感动他要回耶路撒冷去探望。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发现这个祭司以利亚时竟然跟外邦人多比亚结亲，而且在圣殿区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让他可以使用。尼西米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神律法的恶事，他就吩咐人洁净这个屋子，然后把多比亚的家具都抛出去，然后他就看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也就是百姓他们没有遵守11奉献，所以利未人所当得的份就无人供给。那怎么办？他们只好离职，撇下圣殿的事回家去耕田了。所以尼西米就召聚那些利未人回来供职，然后犹大的众人也在把五谷新酒和油的1/10送来，然后尼西米就派忠信的人把这个1/10的圣物分配给利未人。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的13:14，这是尼西米第八次的祷告。尼西米记13:1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好，尼西米就是求神纪念他为着神的荣耀还有神的殿要恢复整个神的殿的运作，他所做的一切。接下来在22节，13:22，我们会看见尼西米第9次的祷告，但是这个我想要留在后面讲。我先讲发生的事情，就是尼西米看见犹大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连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也这么做，所以尼西米就把他赶出去，然后他也斥责那些娶外邦女子的犹大人，打了他们几个人，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也不要让儿子娶外邦女子为妻。然后尼西米向神发出了10次跟11次的祷告。我们先来看尼西米记13:29-31，好吗？我们先来读13:29-3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从这两个祷告，第10次跟11次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尼西米他是非常留意要让圣殿可以正常的运作，而且为着这整个运作的事情他在那里祷告。最后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会发现尼西米记是以祷告作为结束，用祷告做结束的。尼西米是一个随时随在都在祷告的人，随时随事随时随地祷告，他真的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那尼西米他很看重神的律法，你知道10诫中的4诫是守安息日，他发现神的百姓在安息日还在工作，甚至把货物运进耶路撒冷去卖，推罗人呢也在安息日进货到耶路撒冷去做买卖。尼西米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守安息日的情况， 他就要严格的管理耶路撒冷的城门，他不许人在安息日把货物运进城，他也严严的警戒那些住宿在城外的商人。以后呢，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在尼希米记的13:22记载了尼希米第九次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13:2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不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尼希米要求利未人要洁净自己，而且要看守城门，这样城中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守安息日，使安息日为圣。他求神纪念他所做的一切，也求大有慈爱的神连续他。事实上，这个安息日的设立是出于神的慈爱跟连续，因为神想要让人心中得享安息，他不要人忙忙碌碌的在搞一些外面的事情。那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规定就是安息日外面什么工都不可做，可是新约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知道新约时代那个真正的安息是在里面的，是一个灵里头的安息。所以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新约时代最重要的守安息是回到里面去安息，在里面神所设立的这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1:10-12，请看以赛亚书11:10-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预胜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好，那个先知书里头提到到那日，这里提到到那日10，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那耶西的根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举起，他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都必寻求他，仰望他。凡切切寻求主、等候主的人，他们安静等候神一段年日，他们真的好好操练安静等候神，一定会被神带进里面的安息之所，遇见那位大有荣耀的主，这样可以沉浸在主荣耀的同在中，享受属天的安息，享受那个荣耀的安息。那么11提到巴特罗是上埃及，古时是伊索比亚，那伊兰他在士拿以东，这个士拿就是巴比伦，还有哈马是位于北叙利亚，众海岛是指地中海跟爱琴海的诸岛屿。所以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一方面是在预言以色列百姓的归回，会从亚述、埃及、叙利亚、众海岛的被掳之地或是逃亡之地归回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以赛亚是在预言教会时代五旬节那一天，有许多犹太的侨民，他们要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而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2，这些归国的犹太侨民正好在五旬节的时候听见天上大有响声，他们就要聚集来看是什么回事。他们就看见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喜乐到一个地步，仿佛被新酒灌满，而且用他们的湘潭在那里讲说神的大作为。其实门徒们是被圣灵充满在说方言，可是那个方言是地上的一种语言，所以有些旁边的人他们听出来是他们侨居地的语言。而你知道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要把人带入里面那个荣耀的安息之所，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让人真实的得着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在旧约时代，神行大事，使那些肉身被掳的神子民得以归回应许之地守安息日。但是新约时代， 神是要让所有以信为本的神的子民从世界肉体罪恶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可以归回归向神，然后借着圣灵充满，得以进入灵里的安息之所，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这个才是守安息日的真意。所以借着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被带进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跟荣耀的安息。而要被圣灵充满跟赞美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初代教会他们领受圣灵充满之前，他们常在殿里称颂神的，而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表现就是说方言赞美神。在以弗所书5:18提到乃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5:19就提到赞美，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赞美跟圣灵充满息息相关。我们一定要不要做那种好天气型的基督徒，天气好心情好才赞美。一个里面与主不住相交的人，懂得在灵里不住地赞美神，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是说梦话哦，他是开口在赞美神。有一次晚上我就听见曹牧师在讲什么，就发现他好像在说方言赞美神。属灵征战当中最厉害的防备兵器就是赞美的藤牌，信心的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而信心的藤牌就是赞美的藤牌。尼希米懂得昼夜防备仇敌，我们也要借着不住地赞美神来得胜仇敌。曾经有一个活跃在美加地区的名布道家，他这样讲，他说我发现教会属灵光景的起伏跟他们赞美的态度有关，如果有真实敬拜赞美的灵，那里的属灵情况就很好，反之他们中间就会充满世界的虚浮跟欲望。他说赞美的大能可以赶逐聚会中的冷漠枯干的气氛，神子民他赞美神的时候就会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会有灵魂的得救，身体得医治，被圣灵充满等等。他说我可以根据他们是否赞美神来察觉那个教会的属灵状况。如果这个原则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个人个别的基督徒，你真正的属灵情况也可以从你赞美的态度反映出来。那个赞美会带下圣灵的浇灌，圣灵不会浇灌在发怨言的人身上。当人们凭信心赞美，带下圣灵的浇灌，他就会领受那个属灵的得胜。你看在五旬节前夕，120个门徒就常在殿里称颂神。今天也是一样，借着赞美我们会带到那位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的神面前。所以真正与神相交的人，在他里面会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涌出赞美跟感谢。赞美会让你的心灵更新，使你的重担得释放，使你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中都可以得胜。当你被那个灰心失望的云雾笼罩的时候，赞美可以吹散云雾，赞美会刚强人的身心灵。有一个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他一度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几个月来他被严格限制不能随便工作的，那医生说他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很多人都迫切为他祷告，可他还是活在心脏病的折磨底下，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有一次圣灵跟他说，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缺乏，就是缺乏赞美，而且主让他明白，他所以未得医治不是他的祈求不够，是他缺乏赞美。哇，这个布道家醒悟过来，就开始全心赞美神，神也伸出手来，渐渐然后完全医治了他。我想缺少赞美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真诚的赞美是信心的表现，有得胜的赞美才会彰显出得胜的信心。所以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时间，好不好，我们再来大大的赞美神。因为如果我们借着赞美向神大大的张口，主必给我们充满。愿主的灵充满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宣道诗五十七首，宣道诗五十七首，我们跟大家讲过前面四节是我们宣道诗里面的歌词，也有很多诗本的歌词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原来的作者写的歌词，大致上有这个方向，这是我觉得是召回聚会所的改写的，比较多写到他们自己想到的一些，也非常好，是圣经里面的话。可是我们有后面的四节是真正原来作者写的，我们重新给他翻译，我们都来唱好吗？唱完这首诗歌，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你在家里看直播，请不要那么快离开你的地方，多花一点时间来追求吧。
Oh 在中。